这个录音是供我们教课所用的，然后内部的一个用途，所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啊。那我也想听听在线上有任何人会觉得感觉不舒服吗？如果有的话，现在可以告诉我。没人出声，我就把它当成大家都 OK 了哈。OK， 好 ，Hello， 好像还有同学或者朋友进来，是哪一位
？Hello，Hello， 我是来，因为家里这个手机不知道为什么拨不进去啊，然后这个家里电话比较老旧，没有 mute 的功能，所以我会尽量让家里人安静了，不好意思先。
没事，然后如果家里的电话有那个键盘哈，按米六的话，它也可以禁掉你那条那条线，所以在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按米六静音。所以有哪个城市打来的？
上海。
OK， 好。所以我刚才我又再重复一下哈，我的名字叫 ICA 的一名导师。那我知道现在线上有还有谁在线上？
老师，这是重塑观点的课吗？
是，这是，但这也是公开课，对，嗯。
OK， 好的。
好的，行。那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今晚会进行录音哦，所以请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但这不表示我希望这不表示你们都不出声啊，因为这是我们在这种上课的模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谈的是重塑观点。那我好奇啊，在线上的朋友和同学们，你们都看过课件吗？
我看过
、OK， 好，非常棒，谢谢大家都做了功课啊。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进行一个简短的 check in 吧。这个 check in 呢，就是我会邀请每一位啊，就告诉我一下今天晚上你来这个课堂里面，你想离开这课堂的时候想带走些什么关于重塑观点的。好，那我就从
我是希望通过今天晚上大家的交流能够获得一两条。
获得什么？什么？这种情形也经常会发生，掉线啊。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问在吗？
嗨 Alicia， 我是在的。不好意思，
说看，
因为我其实今天特别匆忙的拿到了就是今天的试听课的这个方式，所以呢我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课件。从我对这个字面的意思的了解哈，就是重塑观点的话，其实我自己想了解的是说，我想看看就是我的观点怎么去影响他人，怎么能让就是说非常有效的倾听别人的这个观点的同时，怎么样也把我的观点更好的来让别人来接受，并且能更有效的进行沟通。
那里有好多的材料在里面哈，所以我们可能今天晚上的那个专注点呢，就在于先理解一下如何重塑自己的观点，然后可能后半部呢也来看看就是如何帮别人去重塑他的观点。那当然在帮别人重塑观点的时候，也希望他看到我们自己的观点哈。好，谢谢以前。Hello， 是回来了。
对，刚才就突然掉线了，我不知道我的话大家有听到多少，不过我很高兴我又重新回来了。
好，欢迎你重新回来，那邀请你再重新 check in 一下。
好的，谢谢。我刚才是说我想通过今天晚上的交流知道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两条可以帮助别人重塑观点的好的问题。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成为教练，但是我发现周围的一些好朋友他们也会经常问我一些想寻求我的帮助，所以我希望通过以这种方式去帮助到他们。谢谢。
好，
我的问题其实跟他一样，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教练的时候，教练自己或者教练别人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问话可以帮助对方重塑这样观点，还有就是什么时候用这样的工具。
时候用这样的工具，很好的。
对，就对方在什么样的状态时候，你用这个帮他重塑观点是比较有效的。
对，什么时候适用，什么时候不适用，哈。
对，是
挺好，挺好的一个探索点。谢谢祝。
我这边的话呢，看了那篇文章之后呢，我是非常认可里面的一些观点跟案例的。那我今天晚上呢，主要是希望说，一方面是加深这些 concept 的一个植入，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就是去看有没有在围绕这个主题的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你想围绕一些新的东西，那首先我们得知道你已经知道的是什么了哈。那跟他好会来问你。好的，谢谢 Angel。
OK， 我刚才没有等一下。我也是想学习一下，就是怎么能够让客户认识到自己的一种模式吧，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思维可能也是一种模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是说能够让他意识到这种模式，以后在生活工作当中能够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啊，这样能够贯彻下去，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让他看自己看到他自己的模式，然后他就由衷的自己去来
对对，
去调整。好，谢谢姚兰。
好的，我是想了解，如果要是说不管是自己还是我们指导他人重塑观点的话，他需要从原来的一种惯有的旧有的这些观点，换一个角度，怎么能让他有更大的动力跳出来，然后转向新的这个观点。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关于如何帮他找到那个动力去持续这个新的观点，是吧？ OK。
对，就是找到动力，摆脱旧有的原来的看法，然后去把这个新的加固一下，然后就是更有决心的去坚持这个新观点。
听到了，更有决心。好的，好，那除了我们以上同学 check in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在线上？我的朋友 ，OK， 好。所以我们就先开始就进入今天的这个重塑观点哦。那我邀请那些读过课件或者从字面上理解重塑观点，我倒想从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什么是重塑观点起那里来开启我们的这个讨论哦。那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课上的这种讨论其实是相互讨论的，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可能有人说的一句话会启发你一些什么，所以当你们在听或者在参与的时候，也在邀请您开始去思考。好，所以我先来问问A 才他说我加深我现在已经有的 concept， 我就先来问邀请一下，你对于重塑观点这个课你大概现在的理解是什么呢？
可能我刚才的表述不太对。
我先说我很认可那篇文章，就是重塑观点的那个 pre-word 里面的这些内容。那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就跟客户去沟通的时候啊，很多问题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怎么样让他去发现他自己的观点对于他的目标是一个阻碍。如果这一部分解决了，才是重塑观点这个阶段。那我觉得前面的这个阶段可能花的时间可能要更多一些，因为前面的阶段解决了，他才会 才会变成真正的 I want it， 而不是说我要他怎么样，是他自己要怎么样。
嗯，太棒了。所以其实重塑观点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如何让他发现，或者我们作为教练的话，如何用我们的问题啊，刚才有些同学也问到，就是说有什么有利的问题是可以帮他重塑他的观点的。好，所以这个是个一个方向。还有什么其他同学，有哪一位也想参与一下关于重塑观点，你们现在认识的是什么？读完这篇文章后，有什么想法？
觉得
你说
这个在发现的，也是发现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客户意识到他的有一些想法并不是继承的事实，只是他的一个观点而已，而且这个观点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认为有些事情就是一个 absolute truth， 然后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但往往这种时候这只是我们一个观点而已，并不是一条真理。这是我想补充一点。
嗯，谢谢你的补充，所以很棒。观点我们持有的，其实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或者看到事情的一个面向，但它很多时候，或者能说是100%，它不是事实的全部，所以这也是个重要的概念。其他同学呢，在读完这篇文章或者我们在谈事实观点的时候，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我试一下教室。
啊，我就是刚才那个发言的。
哦，对不起，那个不是音，抱歉，还认不出声音。
啊、
好，那一，
不好意思，刚刚你有，我的问题可能是说，因为每个人他的观点其实都是基于他自己过往经验的一个理解，或者是他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在就是对方这个重塑观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对别人这个三观，就是他世界观包括人生观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冲击。所以我在想，就是说重塑观点它会有好，对客户可能就是说好的一面，但是我在想它会不会有一些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一面。
对，很棒的一个探讨啊，很棒的一个联想。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持有我们现在习惯性的一些观点，其实这都是我们一路走来从小到大所经历的事情或者父母教下来的一些价值观所影响的，或者是那个家庭的一个影响或生命里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这些观点，首先要说的是没有一个观点是对和错的，它只是一个观点，对吧？那就是说我们在叫重塑的时候，为什么重塑呢？它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刚才有位同学有位朋友已经说过了，就是说这个观点并没有帮助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而且很可能因为我们将很坚持的持住这个观点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进步。所以作为教练的话，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去看到他前面有什么障碍，要达到目标啊，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障碍。那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呢，就是他们现在持有的观点。所以刚才有位同学也谈到，就是说如何帮客户，什么是适当的时候，什么是对的问题，还有什么能为用什么方法啊，去帮我们的客户找到这种持续的动力，去巩固他的一个新的观点或者摆脱旧的观点。其实他的中心就来自于他想达到的目标。所以在教练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现在持有的这个观点和他想达到的目标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 好，那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啊，我就好奇，因为刚才有几位同学问到如何巩固啊，如何去什么是适当的时候，我倒想听听什么是适当的。那位是好像是
就是问什么时候要让这个口气去重塑观点是吗？
对，什么是对的时间去重塑观点，这好像带来的问题 对吧？
对。
现在呢有什么感觉？
没有我现在没感觉。
现在没感觉，好，没关系。那可能又会想到什么呢？刚才同学已经说了，其实他持有的观点是，其实还蛮，就是说一直以来都陪伴着他的。那什么时候你觉得是一个适当的时间去开始跟他一起探讨呢？这个观点的有效性。
刚才听了 Cecilia 你的分享，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在他明确他的目标之后，比较有针对性的去开始跟他分享，分析他的观点。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也说，这个很多观点都跟他这一生的经历有很多关系，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改造或者是改变。那样也许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说有些影响是我们不可估的。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在他的目标建立之后，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开展对他现在跟这个目标相关的观点的一些发现，还有去审视，我是这样感觉的。
太棒了，其实就是这一点。如果我们嘛就是很悄无目的的哈去重塑别人的观点，其实他这个重塑他里头是带着我们自己的评判的。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假设这个观点是好和不好，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目标在前面作为一个针对的方向去探讨这个观点有没有益处，有没有帮助的时候呢，其实那种视角还有那种能量就很不一样。所以你自己只觉得怎么样？
我因为我刚才在听，我其实有点糊涂哈，我稍微现在听着有点糊涂了，就是刚才是说改变观点，说对方可能他不愿意，那个观点是他很久以来的成长的经历，但是我稍微听到这有点糊涂，就是我们是帮他改变，试图要改变观点，我并没有要改变他的价值观呢，这两个应该不是一样东西啊，
它不是一样的东西。
对，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虽然叫做重塑观点，不是说要抛弃否定吧，只是告诉他你，这是观点一，就是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最终选择权应该还是在他吧。我只是帮他看多一点的可能性而已，而且我觉得教练的话，我并不是去挑战他的价值观，我觉得那个是不太会改变的，但是观点并不是价值观呐，所以我听着有点糊涂了现在。
我觉得其实谢谢你的澄清，我倒觉得很清楚了。首先你为我们澄清了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在重塑的是观点，不是价值观。我刚才所说的，我提到价值观这个字的时候，我是想说我们很多的观点的背后啊，其实是有着强就我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但是它不代表我们的价值观，它是两回事。
对对，我就是想说，就是观点肯定是跟价值观是有关联，但它不是价值观。所以价值观我不会去挑战他，我只是想让他看看你同样的一个价值观引出之后还有没有一些其他观点的可能性。
很好， 所以这又来到我们另外一位同学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什么好有利的问题啊？那些刚才在问有什么好的问题可以去发掘他的或者去重塑重塑观点的话，其实他就刚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就是针对你很重视的这个价值观的基础上，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观点，还可能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好，如果我们口语化一点。好，那我又再停下来一点，因为刚才也有同学说我想找到一些更好的问题。那些朋友你现在到了现在你听到了什么好的问题吗？刚才好像是
我刚才在想，就是可以一步步的引导，比如说在明确了他想要达成的目标之后，可以询问客户那你现在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对你的这个目标它的达成会有怎样的影响，然后他可以去分析，那么然后引导他，那你觉得如果想要更好的达成这个目标，你这个观点需不需要或者怎样做一些改变，或者是能看到其他的观点可以更好的帮你去达成这个目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
很好，所以这些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关于这个目标，环绕这个目标去审查啊，他这个观点是如何。那刚才也给我们提供了，就是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观点我们可以是也能用的，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他朋友还有什么想到其他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想到一个问题，我是，
哎，请说。
因为通常可能让别人去想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在短短时间里面可能比较难，但是我是觉得可以问他，就是你有这个观点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观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那两者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
非常漂亮，对，所以他我们可以用这种两个面向去问，对，就是让他自己去感觉一下，当他坚持这种观点和他不坚持这种观点的时候，那个可能性是怎么样的。非常棒，所以这也是教练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让客户自己去审查自己的观点。谢谢树。有了，来到这里自己有什么想法？对于重塑观点，听不到，是静音了吗？OK， 有条线可能有，我是听不到的哈，我们是听不到的，那可能要重播进来，或者是再调一下。好，那我们再问问，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请说。
你是说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问题来去让客户发现自己的这个观点可能对他的目标有障碍性，有阻碍性？
也可以是这方面，也可以是更广阔的啊。我倒想知道，就是我们谈到这里，你对于重塑观点自己还带着什么问题？
我觉得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说观点和价值观有关联，但不是价值观，这是肯定的。但是也不排除说，在碰到一些客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是他的价值观的某些价值观阻碍了他这个目标的，或者是说这个放缓了他这个目标的一个达成。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嗯，我正好奇你心里有没有个例子呢？当你在说这个这种可能性的时候。
嗯，
我现在没突然间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这个通常的话呢，这种例子肯定是这个客户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下才会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
嗯 ，OK， 对，很多时候有很强价值观的人啊。其实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价值观和观点拉在一起讲，这是我首先想说的。观点就像刚才同学们所说的，它只是一个看事情的一个面向哈，一个视角。比如说车祸，有一场车祸，你从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场车祸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是可能货车，如果是货车和跑车的一个车祸。你可能从货车的那个方向看到这件事情，那从有一些朋友呢站在跑车的后面呢，就看到跑车的那个撞击点，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片事实，但这片事实并不是全部的，所以还是回到这个定义里面。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针对一个目标。有哪一些观点是没有益处的？那我经常会在课上跟同学们说，就是如果我们要先要教练好别人的话，我们首先要把这套所谓的工具哦，先用在自己身上。那我倒好奇，我们现在线上有没有任何一位同伴啊、朋友，是你想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就是。不是太成功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家拼命都在想，没有啊，我的生活里面都很好啊。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课件里面的一个例子哦，就是这个是一个办公室的那个点。那个课题，他说为什么要扩大客户服务办公室地点？那 Sandra 就说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了。那教练说为什么没有足够的空间呢？因为大楼是能容纳28名职员而建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有50名的职员了。那他说为什么要安置50名职员的空间呢？那 Sandra 就是很理所当然的说，因为他们要在这里工作啊。那教练又在问，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工作？那 Sandra 说，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地点。刚才的这一段对话里面，你们看到了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观点吗？ Sandra 是客户。
他的观点就是，他觉得必须要在一个实体的办公环境下才能够去达成他要这个聘用或者是说安排50多个客服人员工作的这个目标。
嗯，很好，所以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有50人，所以我必须要有50个位置来安置这些我们的同伴们或同事们啊。所以为什么他来到这里呢，他笑了呢，是当他意识到他自己这个观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段对话里面，教练没有说你这个观点不对，而是他一直在追问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所以课件里面也谈到这个3岁的技能哦，如果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或者是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的时候啊，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问为什么天就是蓝的，为什么海是那个颜色？我们会问一些非常纯粹非常单纯的问题。那其实这就是刚才同学们问同伴们说，诶，我想去问找些好的问题。那很可能我们要回到那个纯真啊，那个阶段，真的去探讨你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情。 对吧？所以当如果 Sandra 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更有效的或者更有用的观点可能会是什么呢？
就是空间不是问题，不是达成这个目标的问题，主要问题。
嗯，那假设啊，我们来 role play 一下，如果你是 Sandra， 现在空间不是问题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吗？
Home base。
对 ，home base。还有呢？现在大很多企业都很流行啊 ，home base。
还有或者分散地点呢？
啊，对，分散地点。还有呢？
它可能是轮，就是不同的时间轮换这样子，有可能一个位置可以做好几个人，因为在不同的时间上班。
对啊，可以轮，或者有那种好像 stand up bar 的那种。我们现在当然是在讨论一些不是真实的故事。但我想表达的是，就是说，当我们一除掉这个空间是问题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听到，我相信大家在听的也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说，诶，还有这个可能性，还有那个可能性。我们重塑观点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为客户去创造这个更宽更广的空间，让他们去找到不同的可能性，不一定是对的方案，但是 at least 有很多，就至少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可能的方向，不同的选择。好，那我们上课来到这里，我先停顿一下，我在好奇啊，我们在一起旁听的同伴们，到了现在自己对于重塑观点又有什么新的认识啊？等一下啊，
在，刚才掉了一下啊，现在在，对，
哎，好，所以你听你在旁听这个课到了现在，对于重塑观点，你自己有什么新的？
我觉得。这个讲到现在思路倒是蛮清楚的，就是客户有一些局限性的信念，所以怎么样通过一些问题启发他看到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对，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就事论事本身，这个可能倒不是一个难题，难题是在于说怎么坚持下去，因为就是客户有的时候会把这个问题会重复带过来，也就是说在理性层面呢他好像也是有一些认可，但在后期的实施过程当中呢可能又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轮回，所以我觉得可能对这个的挑战，这个一次是就这个重塑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吧，我觉得
重塑肯定是一个过程。那重塑观点
one off 的话呢，他会觉得 OK 是这样的，我已经就像这个办公室的 case， 他可能觉得这次他已经想好了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可能在实施的时候他会遇到困难，然后就又会有一些阻碍啊，不断的这样子的。对，所以这当然这也是 coach 的价值，就是说一直陪伴能够让他有这种持续的一个action 或者是进展吧。
肯定的，那我们今天看的只是重塑观点，它只是一个很多模块中的一个小模块，对吧？它是一个重要的模块，但它也是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块。那你所说的就是教练的价值，一个跟进，还有我经常在课上说的，教练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啊。如果我的客户今天解决了问题，下一次来的时候又带着一些自己的纠结，我可能会邀请他看一下，就是说你这一次还有就是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和上一次的那个纠结有什么关联。所以作为一面干净的镜子的话，我们的工作就是记住他的这个整个旅程啊，我们就是他去旅游的一个伴侣，然后 说，哎，你上次遇到了这个问题，你今天又遇到了这个同样的这个问题，又卡了。你看到有什么重复性的东西吗？或者你看到有什么模式在里面吗？所以同样的，我们教练是就是用问题去帮他，审视，也是重塑他的观点。所以这种持续性，我们没有办法推他，没有办法去限制他要做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陪伴的过程，然后用我们的问题，用我们的教练的一个presence 吧，教练的跟他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啊，去做一个非常干，做一面非常干净的镜子，去帮他看到现在有助于他或者没有助于他的一些观点。好，所以谢谢台的那个跟问题有点像哈，现在就是这个动力，这个如何去巩固。好，那我在这里又稍微停一下，关于重塑观点，我们谈到了很多它的概念。那在 coaching 的应用里面呢，你们开始看到了它的用处吗？我邀请是
啊，还在我其实还有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在应用中，当我们帮助客户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的时候，下一步肯定是要有一个选择。我们希望是客户能够选择到可以帮助他实现目标的观点，但是有时候往往客户他可能会想得到一个肯定，他可能会问，那我应该就是这样子咯，尤其是有一些比较有那个叫 pleasing 倾向的客户，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点，怎么让不要让我们自己对这个观点的利弊的一个判断去影响到客户对他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观点的一个选择，就是在看到可能性之后去落实到下一步的行动，这个点怎么让客户去选择，而不是我们告诉客户，哦，在这么多选择里面我觉得你应该选择这个。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关键，也是比较难的点。
它难在哪里呢？
难在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有可能有这个倾向，我们能有一个对这个哪种观点更有助于客户去发展，这个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客户他可能会有期待，说那你告诉我这里面我应该选哪个观点，然后在这两点我觉得会让这一点会比较难。
那对于客户的期待，你又持有什么观点呢？
会回到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coaching 不是 consulting， 也不是mentoring。但是怎么能让客户真正的理解这一点？
就是背后又是什么呢？他如果不理解又怎么样？
不理解他会觉得我没有达到我这一次 coaching 的目标和期待值，因为他的期待值并不是针对 coaching 的。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会对下面的环节和赛程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负面的影响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
就是客户他不再信任我，不愿意去开放他的想法，然后可能会对我的一些方法有些抵触，然后最终就是没有办法达成我的 coaching 的目标。
那你再离开一点点看一下，师哲，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观点，我听到的就是我们必须好像有点必须给他帮他找到解决方案，好像是一个价值，是吗？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我是觉得它是一个价值。
对，他找到解决方案是一个价值。
对。
那他如何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呢？是个价值吗？
嗯，这只是一个手段吧，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价值。
OK， 它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价值。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它会是个价值呢？我们的方法也是个价值。
嗯，那就是这个方法能够达到目标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价值。
很好，这个方法能够达到目标的时候是个价值。刚才也有同学问到，就是说持续性。那我想添加的一个就是，当这个方法能够其实帮他建立起他的肌肉 ，build up the muscle 哈，让他能够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找到方法解决方案。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帮他建立起这块肌肉的话，其实这也是个价值。换言之就是，其实我们教练是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拐杖，那他从这个跟我们 一段的旅游后，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的智慧、啊、解决方案的解决办法，或者调节自己的观点，重塑自己观点的一些方法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这个过程的一个价值。你怎么想？
嗯，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可能，也许这一次或者几次之后，我们并没有去实现一个 ROI 的转换，但是在这过程中，通过我们的影响，客户已经够自己能够有这个能力去面对新的一些挑战，去自己去分析他们的观点。那其实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对顾客的能力的提升，对他一个成长的一个促进。
嗯，谢谢思哲，你刚刚跟我做的这个互动。我邀请其他在听的同学，你们观察到了什么关于重塑观点？
我在。
哎，你观察到什么？
我观察到的呢是说，作为 coach 呢，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去引导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引导人。来不断的通过这个明确他自己的问题，让他自己其实去发现并且找到他有可能可以去获得改变的这个方案。
嗯，很好，所以你看到了是通过引导用问题。好，你又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其实您刚才跟石帆对话其实就是在重塑他的观点，用教练技术。
好，谢谢你，有人看到了，感恩。OK， 苏自己有什么感觉？有什么观察？
我也看到了，就是老师是在演示说如何重塑一个观点。那我同时也从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也进行一个思考。我们认为教练的一个价值是我们在想的，还是从客户的角度去看他希望这次教练达到的这个目的？
嗯，对，这并没有偏差，就是他们就是客户想要在这个过程达到的一个目的，但恰恰就是有时候我们客户来的时候，他们想问题的那个层面为什么解决不了他现在生命也好，企业里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找教练？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在跟他合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希望他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些自我察觉力，自我的一些能力啊，自我控制的一些能力，甚至于自我思考的一些能力，让他跟我们就是一起工作结束以后。就是让我们就离开我们的这个 program 也好，或者这个会谈后，他能变得更 强壮，他能更变得更就是更好的一个版本，他的自他的他认为更好的一个版本的一个他。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也在课程里面会谈到，就是说客户一带进来的那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就不是就是字面上的那个问题，它深层次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我们比如说为什么用重塑观点，让我们能够往更深层次的去开始帮他去重塑化改变一些他的一些思维模式的时候，其实那个改变更是根深蒂固的，更是能有持久性，而不是说啊，我做了两三天啊，我又放弃了。所以重塑观点它主要的一个啊，很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地方啊，就是他如果从一个人重塑了他的观点，他接下来做的一些动作或者接下来想的一些思维模式真的会有改变，而且它的影响会蛮大的。那请不要相信我说的话，请你们自己去去探讨，找一个观点你觉得现在是就是课后的一个功课啊，找一个观点你觉得现在不是太支持你的生活方式或者一个目标的，然后你试一下，再去问一下还有什么其他更有用的观点，然后自己跟他就是自己跟自己沟通一下，或者找一个教练跟你沟通一下。
嗯，哎，老师，我突然之间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在跟客户在说我希望让他重塑一个观点，他也看到了，那他答复你说我现在不想改变我的观点，那接下来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说可以，这是你的选择。
对，完全可以啊，这是你的选择啊。那你如果他是带这个目标来的，我可能会问就是说，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觉得你还可以就往你的目标进展呢？对吧，我们完完全全要信任我们的客户，然后把它交还给他。达到目标这件事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样讲会很不负责任，但是这就是教练真正的意义。我们不可能为他做什么，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为他做什么。我们只能就是真的让他去看到 ，OK， 你现在不想改变这个观点，没关系 ，It's OK。但你又想想，你今天来你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试的，对吧？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尊重他，他可能就是有个人的原因不想去触碰这件事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It's OK。
是因为我刚才在想，我再有什么样的话还能够再帮他拉回来看这个问题呢？
对，
我老师的这个展示很好，我记住了。
对，就是针对性的，还是回到他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重塑他的观点啊，请大家记得，重塑观点只是一个工具，我们的那个会谈的目标就是客户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帮助他找到一个更容易的一个渠道去达到他的目标，就这样而已。好。所以我让大家，我们今天的课时间也差不多，我很喜欢用一种方式，就是让大家沉淀一下啊，然后请你们深呼吸也好，用自己的方式放松一下，沉淀一下，回想一下这50多分钟来我们讨论的重塑观点，针对于今天你想带走的你进来的时候的那个问题你找到了答案了吗？带走的是什么？所以用这个我带走什么作为一个 check out 的一个方式啊，我们来 check out 这堂课。好，我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同学刚才没有报到，有吗？线上除了还有其他同学在吗？
明明我是
谢谢，是我们的一位导师，谢谢你能够进来了哈。OK， 好。那邀请先 check out 吧，今晚带走什么？
谢谢，我今晚不仅带走了 一些很实用的问题，去怎么去帮助客户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有意外的收获，就是更加深入的理解了什么是教练，我们作为教练，我们想达到什么怎样的目的，这样一些更深的一些理解。谢谢。
谢谢。
嗯，我觉得今天对我最有价值的是这个整个重塑观点，这个整个的一些技巧，包括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些内容，而且最打动我的是说，老师廖老师在最后讲的这一点，就是说其实作为教练，他可能最有价值的是这种陪伴和不断的引导。如果客户可能没有到说他自己想改变的这个时间，其实可能作为教练来说，可能他也许这不是一个 right timing， 也许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没有必要让他一定要做出改变的。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谢谢。
嗯，谢谢。
我今天收获的是说在重塑观点的时候可以问的那些问题，然后什么时候去问，那么当如果客户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要去改变的时候，我再如何把他拉回来看他自己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上。
好，非常棒，谢谢。
我今天就是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重塑之前，一定是客户他已经明确了他自己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观点有阻碍，那我们就来去重塑，一定要在 right time 是 right thing。
对，是 right context， 就是那个 context 呢，其实就是客户的那个那个目标，所以谢谢。好，
谢谢老师啊，今天收获蛮多的，除了刚才大家讲的那个现场的一些 demo 啊，然后一些问题以外呢，我觉得我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关于教练的心态，包括您最后所讲的，其实我们无论怎样都是要尊重客户自己的一个选择，我们也不去评判。那么但是在这个选择背后，我们总会有启发，就是说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不是只是遵循一条道路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摆好的话呢，可能性总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倒是也很有启发。
谢谢你捕捉到心态了。好，有了。OK， 好，所以可能已经不在线上了。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堂课也来到这里，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有非常投入的讨论。那事后呢，我相信 Via 会Via 你想说几句吗？
可以，我接下来会留下来。
哦，你会留下来 ，OK， 好。
是的，
那我就先下去咯，那大家晚安咯。OK， 拜
拜，谢谢，拜拜，
谢谢，
谢谢。